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谁呢？除了乐意，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木星。
嗯，两位好，我还是愿两位安息啊，我也安息，
你也安息，我也安息，他也安息。
对对对，那我们还是来个复习啊，每一集的开头都来一个复习。安息的经义是什么呢？在神而言，他不会被劳役的。安息就是神从劳动当中进入休息和欣赏所造的创造物，就是安息，就是第七天。创造用了六天之后，第七天他就休息了。那么人的安息呢？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和神是非常亲密的，处于一个舒畅的状态，可是人堕落之后就不安息了，是一种被劳役、被捆绑的状态，可以是身体的，例如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身体被劳役，也可以是指心灵被某些东西所捆绑。进入安息就是从身心灵的劳役当中得到释放，安然的舒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就告诉我们，只有到他那里才真正的可以享有身心灵的安息舒畅。然后呢，我们就用几集来谈到一些人物，看看他们究竟被什么东西捆绑和劳役。那请木心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首先就是旷野一族，他们主要是不相信神会给自己最好的东西，这种心态所捆绑劳役。
嗯，
这跟他们身处的环境有关，在旷野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也是以色列百姓从未经历过的人生场景，使他们非常没有安全感，容易抱怨，很想想办法去自救，因此不服从神的安排，结果未能进入神要为他们安排的安息之地。约拿被狭隘的思想框架和价值观所困住，自己而不是神能够判断是非曲直。马大被眼前所要面对的难题困住，不知道先停下来聆听主的话，就用世界的方法去处理难题，心灵越忙越乱。大卫王是被罪、被私欲所困。至于今天的主角彼得，他又被什么东西捆绑以致不得安息呢？后来又怎样获得安息呢？在这不安息到安息的旅程中，主耶稣又和他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以下呢，我们将透过分析彼得的安息之旅，为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
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
真道分解，邀请你
同来享安息。
今天我们来看彼得的安息，他的旅程经历过什么阶段呢？我们看到有好几个阶段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称作自以为是的彼得。这个很明显了啊。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抓前的彼得，他拥有领袖的本事，他反应快，敢出头。坦率、真诚的爱主，他愿意为跟从主付出很大的代价。路加福音五章十一节，他看见耶稣施行神迹之后呢？他捕到很多鱼后呢，他就俯伏在耶稣跟前，直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他又跟伙伴雅各、约翰撇下一切来跟从主。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属灵的触觉，一语道出耶稣是以色列人在王国苦况下一直等待的基督啊。他说：“你是基督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所以我们看这个极帅的彼得。他对基督有什么期望呢？耶稣向门徒预告自己将要受苦被害，然后复活。彼得我们就看见他马上在劝阻耶稣，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同他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可以推断，他很可能像
很多当代以色列人一样，热切期待基督会带领同胞振兴祖国。
嗯，
就是这样一个这么有冲劲的彼得。
嗯，也是有点政治的期望啊。
对，这里也不得不提的是，这个时候的他呢，这个彼得对自己的忠诚跟意志力呢也很有信心。当耶稣预告自己将要被害，而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他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就连所有的人跌倒，他也不会离弃耶稣，甚至他说会甘心为耶稣舍命。
嗯，
这个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呢，33到35节就是这样记载的。
嗯，
那里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啊，
哇，很厉害。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一盆冷水，对吧？
一盆冷水。35节，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你看，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
嗯，
啊，如果我们尝试深入一点来看彼得呢，我们就会发现彼得有牢固的扭曲的信念。
嗯，
什么信念呢？他认为基督必要以荣耀的方式得国，而且自己是对基督忠肝义胆的，他会胜过其他的伙伴。
嗯，
其实他当时并不了解自己，他轻视了人性的软弱，他没有意识到靠自己的力量他无法面对接下来的试炼，
嗯，
也不明白神在主耶稣身上的旨意，
嗯，
可以说他是活在一种假象中。如果说他当时也有安息的话，可能那安息也不是牢固的，是经不起风浪的。阻止他活得真正安息的是他的自以为是。
嗯，
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已为彼得即将迎接自己的失败做了铺垫。我们来读主对彼得的叮咛，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看着此刻声称要为他受死，但很快将否认自己的深爱弟子，耶稣预告了三个事实。
嗯，
第一，他会跌倒；第二，但因耶稣的保守，最后不会失去信心；第三，他回头之后有任务，就是要巩固其他信徒。做这种预告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思想一下。
嗯，
假设我们自己就是彼得，当自己否认主之后，想起这番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呢？首先，要知道老师大有能力预知一切，而且预告自己不会失去信心，这会给彼得很大的安全感。
嗯，
第二，会体会老师是多么的爱自己，早知道自己会出卖他，仍然预先鼓励自己，不想自己将来太沮丧。第三，知道老师很信任自己，明知自己即将出卖他，还把日后巩固其他弟兄的任务交给自己。
嗯，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为彼得将来重新回到主身旁，重新得安息，预先做了铺垫。
才说的是彼得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吧，我们粗略的分为就是自以为是的彼得哈，他我们刚才就看到他是多么的自以为是，然后就到他这个安息之旅旅程的旅的第二阶段，我们称为发现自己的彼得。哇，彼得真的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彼得亲眼看见他深爱的敬重的耶稣老师被抓，这位有能力医治大祭司仆人耳朵的受膏者哈，基督嘛，这时候选择任由别人去逮捕他哈，首先是抓他，然后是杀他，自己呢更离谱，有勇气去砍掉别人耳朵来保护老师，但是居然又会怕死不敢认主， 怕死对彼得来说是非常羞辱的，他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此刻的彼得呢，肯定心灵难以安息。在神人关系方面呢，我们来推敲一下，他可能开始会怀疑耶稣真的那么有能力吗？耶稣是弥赛亚，大有能力去行神迹啊，治病啊，赶鬼，自己也在等待他复兴以色列国，现在他却任由别人去宰割，那复国是否没有盼望呢？那是神人关系方面，在自我形象方面真的是崩塌了。从前认为自己很有勇气啊，比其他人更爱耶稣，可以为他死，现在真的就像老师所预言的出卖他。当老师真的预言的时候，可能他当时是很不服气的，现在真的发生了，那代表自己其实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爱老师，也没有自己想象那么有勇气。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们来想想，他一向是在那些门徒当中的老大，当时也扬言自己是愿意为他死，是最爱耶稣的。哎，现在我们就是看到，哇，别的伙伴都看到他是否认耶稣了，尤其是约翰肯定看到。这时候的彼得呢，可能非常的沮丧迷茫，而且内心充满内疚和羞耻。那他选择怎样去回应呢，杨牧师？
圣经说呢，他就出去痛哭。
嗯，
那么以下经文可以看到彼得是非常痛苦。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念74到75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鸡就叫了。
嗯，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选择了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抒发出来，和上集谈到的大卫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犯错和软弱的时候呢，他没有马上选择为自己强辩找借口，诿过他人，而是出去痛哭。这可能代表他愿意承认内心那份巨大的悲伤悲痛，承认自己的失败。而耶稣在离别之前呢，就预告他会跌倒那番话呢，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给了彼得很大的安慰，对他愿意经历这场伤痛和懊悔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耶稣的爱比海洋还要深，比众山还要高，比生命更美好。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找到却不放弃，耶稣我的唯一。真实的爱，它永远不更改，有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永远不更改，深刻的爱将我心
爱永远不更改。
的爱超越一切所爱，耶稣的爱一直都存在，我只要你深刻的爱。
我们看一下愿意面对自己的彼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彼得痛苦了多久，不知道羞愧、沮丧、自责、失败折腾了彼得多久。可是我们知道的是，彼得选择留在群体里。后来他和约翰一同去看望耶稣的空坟墓，约翰福音20:3，和其他门徒一同经历老师的复活后的显现，约翰福音20:19-23。其他人面对这样羞耻的事情，很可能会向犹大选择自尽，或者一走了之，因为没有掩面再见耶稣或者其他的伙伴。可是彼得选择留下来，这很大程度代表了他愿意面对过去的自己，面对基督。这一个抉择很不容易，但也很勇敢。
是的，
圣经没有记载在提比利亚海耶稣和彼得的深情对话之前，耶稣曾为他不认识主而责备他，也没说其他门徒就不认主这件事排斥他。因此我们大胆可以推断，在他犯错之后，耶稣和伙伴们没有对他有很大的非议。群体的接纳往往对一个犯错的人是否能面对自己心灵得到安息有很大的积极的作用。
是，第三个阶段就是愿意面对自己的彼得。那第四个阶段呢？
第四个阶段就是接纳自己以主为师的彼得。场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地点是提比利亚海。首先，耶稣为彼得的心灵能够彻底的从过去否认主的阴影中释放做了一些很好的铺垫。耶稣可能利用某些场景来勾起彼得的回忆，让彼得直面自己和主的关系。耶稣所赐的鱼的收获很可能让彼得想起耶稣呼召他的情景。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5:1-11，那堆炭火也可能勾起不认识主的痛苦回忆。
因为他否认主的时候就是在炭火之前。
此刻彼得可能百感交集，耶稣已经复活，我就不用再怀疑他的能力和身份了。可是耶稣心底里真的完全接纳，像从前一样信任我吗？耶稣也在此时主动表达了关怀。复活的耶稣主动向门徒显现，并为他们预备早餐。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12。这个细节显示了耶稣的贴心，他没有因为彼得的失败而责怪他，而是以一种亲密的方式来靠近彼得。这种温柔的爱为彼得的心灵重新得到安息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然后呢，耶稣这位老师就开始来面质他了，
就是有点跟他对峙了哈。当温柔过后也有点教导了，
要把这个彼得从扭曲的思维彻底纠正过来。那么耶稣就问，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名句、
这个是名句了。这些原文呢只是代名词，
就是这些，这个希腊文哈，
这些众数是众数，可以指人或者是食物。那么参照圣经学者的看法呢，一般都认为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你爱我超过爱其他的伙伴吗？你爱我超过你爱的捕鱼圣经吗？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我们采取最后的说法，就是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我们推断，很可能耶稣在问彼得，你真的认为自己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其实耶稣是在挑战彼得，经历过你不认我的事情后，你还认为自己对我的爱特别多，特别与众不同吗？耶稣还真的，这些问题的含义很多。耶稣可以说是击中他的要害，因为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一直在门徒面前炫耀自己比其他门徒更爱主耶稣，甚至他说愿意为他舍命，可后来却是3次不认主。那么现在的彼得真的是开窍了，他没有回答我爱你比其他人多，
从前一定是这样回答，
对，从前一定是这样，或者我爱你不比其他人多。他明白不可以再自以为是，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其实 很有限，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可靠，既然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和别人攀比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干脆把自己交托主的手中，他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现在明白主应该比彼得自己还明白彼得，他不再纠结来评价自己的好或者是坏了，
很聪明，
很聪明。耶稣还是没有放过彼得，他再连问他两次，你爱我吗？但可以注意的是，这两次耶稣已没有用比较的方式来问彼得了，他知道彼得已明白不应该和别人来比较，但他仍希望彼得更加接纳自己。彼得因主再问自己两次，他就忧愁，难道主你还不信任自己，不信任我爱你吗？但可能他一想又开窍了，无所不知的神难道还不知道这一切吗？彼得强调，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不再纠结了。主耶稣每次都回答，你喂养，或者说你牧养我的羊。这个让彼得知道，虽然我的爱可能不足够，但我不需要纠结，因为主他完全明白我的状况下仍然接纳我对他的爱，哪怕那个爱并不是完美的，他仍然信任我，把他所深爱所记挂的羊交托给我了。
每一次当我读到这三次的问你爱我吗，我都是很感动的。彼得现在对耶稣对自己已经有新的看法了，耶稣明知我的本相，仍然接纳我，把喂养别人的使命托付给我，那我当然可以接纳自己，这就是和自己和好了，也和耶稣真正的和好了。彼得可以说已大觉醒了，他不会再热衷于在耶稣面前，在别人面前伪造一个强大的自己。从前他自以为是，现在他会以主为是，安息在主的同在里，放心依靠主。人际关系方面，耶稣也是选择在其他伙伴面前表达了对彼得的接纳，这可以帮助伙伴认可他的领导位分。与主、与自己、与伙伴们都和好了，他的心灵安息了，已经从那种自以为是中释放了。从刚才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彼得的心灵重塑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花了很大的心思，表达了很多的爱。而彼得呢，也做了自己该做的，就是放手，把自己交给主。
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安息之旅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放下自己建立别人的彼得。当彼得放心把自己交付主后，主两次呼唤他跟从自己，但作者真的很幽默，马上就指出彼得真的不完美。当彼得得知自己会殉道后，又兴起比较的意念，又问耶稣伙伴约翰将来会如何，但主接纳他的不完美，只是好言再次提醒他，你不用再管其他的，就是跟从我吧。这跟从就是信靠顺服，主希望彼得以他为终极的信靠对象，不用再顾虑其他的事情。根据使徒行传的经文，我们知道彼得以后真的改变了，脱胎换骨，遵从主的托付，生命的新方向就是喂养主的羊。路加福音22:32所吩咐的巩固弟兄，
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余生
他真的毕生做到了。他到晚年还在牧养群羊，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的5:1-4，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纯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从前怕死不敢认主，后来按教会的传统的说法，他是从容殉道，他走在主所安排的道路上， 不单自己心灵得到安息，也把主的安息带给别人，也教导门徒要去带领其他人进入耶稣所赐的安息。
彼得心里不禁充满惧怕，竟然三次都说我不认识他。
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的主，我的主，请赦免我。
愿我们像彼得一样发现自己，面对自己，接纳自己，如同主接纳我们。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放下自己，专心跟从主。
是你怜悯，让我能再回头，在爱中坚固我的胸。
告诉听友一个秘密，做了那么多集的安息的主题，谈了那么多人物，对乐意来说最触动我的心的还是这一位的自以为是，后来到以主为是的彼得哈，也是大大触动我的心。今天我们就为你追溯了彼得从自以为是开始，然后走进了发现自己，面对自己，接纳自己，然后最后是放下自己，而且建立别人的安息之旅。我就想邀请你把彼得的安息之旅对照你自己的人生历程，然后你尝试写下100字你自己的体会。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写下来的话，你会第一可以留下来做个纪念，第二呢就会使你的思路想得更深入更清晰就等着你把那100字就张贴在留言板给我们看。今天呢，非常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追求神所赐的安息。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火把，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